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石破茂和川普通话，将派团赴美展开贸易谈判。维吾尔团体控告华为与中企涉种种灭绝。最高法院准许川普政府以外敌法驱逐黑帮。白宫下令机构委任 AI 长并拟定策略。微软合资公司微创软件将停止中国业务并裁2000人。道奇队夺冠造访白宫，川普盛赞球队表现和风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4月7号和日本首相石破茂就关税问题进行了电话会谈，并同意派出高级团队进行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之后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在同日本政府进行了非常具有建设性的电话会谈后，川普总统委派我同美国贸易代表与日本首相石破茂同他的内阁展开谈判，以实现总统对全球贸易新黄金时代的愿景。川普在上个礼拜三宣布对各国实施对等关税措施，其中对日本商品科征 24% 对等关税，加上对所有入口车及零组件加征 25% 的关税。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日本将不会采取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做法，而是寻求向川普政府提出一份一揽子计划，展示美国的亲密盟友可以提供什么，强调日本通过投资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所做的贡献。美国前总统拜登卸任前以国安风险为由阻挡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川普总统7号签署文件，指示美国外来投资审查委员会重审这一宗收购案，以便判断采取进一步措施是否适当。而文件内容亦包括要求投资审查委员会在45日内报告日铁等方面提出减轻国安风险的措施是否充分。日铁就此表示感谢川普总统指示投资审查委员会重审合并相关事宜。美钢亦都发布声明说，这项计划不单只能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加强国安，亦能够为美国制造业的光明未来提供保证。我们期待和川普总统及政府密切合作，以最终敲定这项重要的投资。美国最高法院礼拜一解除一度下级法院的命令，允许川普总统引用1798年的战时法律来驱逐以此委内瑞拉帮派成员的无证移民。最高法院虽然解除禁令，但他亦表示根据1798年外国敌人法，被列为驱逐对象的移民必须获得合法挑战驱逐行动的机会。川普引用过去只是在战争间动用的外国敌人法为依据，维布疑似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成员，并将他们立即遣送到萨尔瓦多戒备森严的监狱。载住委内瑞拉移民的飞机今年3月15号被送往萨尔瓦多后，联邦地区法官博斯伯格发布禁制令，阻止当局根据外国敌人法继续用飞机送走并驱逐人士。白宫4月7号表示，为扩大采用人工智能 AI， 他们下令联邦机构委任首席 AI 长并拟定计划相关配套策略。路透社报道，白宫管理及预算局指示各大政府机关对具高影响力的 AI 应用实施最低风险管理做法，并在未来几个月拟定一套生成式 AI 政策，并忙碌中提到各大机关必须采取具有前瞻性且利于创新的做法，利用这个技术的优势来协助塑造政府未来的运作。 这份备忘录撤销前总统拜登政府发布的两项命令，其中一项是命令各大机关采取维护措施，以保障民众权利并确保透明度，另一项是寻求对 AI 的采购设限。白宫说，新的做法移除繁琐的回报要求，并优化采购程序，同时继续保护私隐。中国媒体财经4月7号引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微软公司的合资公司微创软件将由礼拜二起停止中国业务，并将裁员约2000人。这个报道称，这次裁员将主要针对微创在中国的约2000人的微软项目组。报道称，此举和微软公司决定停止在中国的售后服务外判给微创软件的决定一致。另据南华早报上个月报道，微软今年早前还关闭了一个专门开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上海实验室。礼拜一，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张内部邮件截图显示，微软将停止在中国区的营运。微软发言人说这个并不准确，财经就称截图中所指裁员公司是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和微软中国无关。2024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冠军洛杉矶道奇队4月7号造访白宫，川普总统为该球队举行了招待会，祝贺该队第八次夺冠。庆祝活动中，川普欢迎道奇队来到白宫，庆祝他们去年取得的成绩，赞扬球员的人性、才华和电影明星般的气质。洛杉矶道奇队在世界系列大赛第五场比赛中逆转，战胜纽约洋基队，表现令人惊叹，在落后的情况下成功翻盘，以4-1拿到世界大赛冠军，再创辉煌，成为2024年世界系列赛的冠军。这个是道奇队近五个赛季以来第二度拿到世界大赛冠军，亦是全队由1988年以来首次在完整赛季夺冠。道奇队是川普上任后第二支造访白宫的冠军运动队伍，第一支运动队伍是美国冰球联盟佛罗里达黑豹队。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财长称70国寻求关税谈判，川普或参与。川普称美伊礼拜六会谈，伊朗说不是直接谈判。上诉法院裁定暂禁川普解雇两名联邦机构领导人。避免和美冲突，伊朗撑腰的伊拉克民兵准备解除武装。美国卫生部防资料被泄，禁止中俄访问核心数据库。美防长抵达前，巴拿马审计报告揭长和涉违约。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7号表示，已经有将近70个国家和美方接洽，希望就川普政府最新关税政策展开谈判。贝森特礼拜一接受霍士商业频道节目富德洛苏采访时表示，川普政府在4月2号公布 10% 的基准关税和个别国家更高的对等关税政策后，刻意给予各国几日时间思考，以观察各方是否愿意主动提出降低对美关税、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等具体方案。贝森特说，希望透过良好的谈判令关税水平一路下降，但那个将会取决于对方。川普总统将亲自参与这些谈判，他和我们很多人一样，认为过去的国际贸易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因此这些谈判将会非常艰难。贝森特说，川普是一个谈判高手，在为自己创造最大谈判筹码方面胜过任何人。川普总统4月7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会面时对记者说，我们正与伊朗进行直接谈判，会谈将会在星期六进行。川普星期一表示， 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如果谈判不成功，我其实认为对伊朗来讲是非常差的一日。在川普作出这一宣布后，一位匿名的伊朗高官表示，会谈不会是直接的，他将在亚曼的斡船下进行。伊朗在最近几个礼拜拒绝了川普直接谈判的要求，礼拜一似乎再次坚持这一立场，表示只是同意可能在亚曼举行的调解谈判。在川普宣布之前几个钟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对德克兰提出的间接谈判建议作出回应，并认为这个是一个慷慨、负责任和可敬的建议。美国一家联邦上诉法院4月7号搁置了之前的一项裁决，暂时阻止川普总统解雇两名独立机构的领导人。礼拜一，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全体法官以7-4的投票结果否决了该裁决，支持政府允许川普解雇两个联邦独立机构的领导人，亦就是公职制保护委员会主席海西·哈里斯和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主席格温·威尔考克斯。礼拜一的裁决为哈里斯和威尔考克斯重返职位诉称道路，但川普政府现在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并寻求目前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能够推翻上诉法院这一裁决。伊拉克多个伊朗支持的民兵团体正准备首次解除武装，以避免和美国川普政府的冲突升级。路透社7号报道，10名高级指挥官和伊拉克官员透露，由川普1月上任以来，美方多次私下警告巴格达，如果不解散境内民兵，美国将会采取空袭反制。和伊拉克执政联盟关系密切的资深什叶派政治人物沙克班达尔表示，总理苏达尼和民兵领袖的谈判已经相当深入，多数团体倾向顺应美方要求。这些组织明白，如果不改变现状，可能成为美军目标。受访的6名指挥官分别来自真主党女努贾巴、萨尔德烈士营以及真主忠诚主持者运动四大民兵组织。这些指挥官进一步透露，他的主要盟友兼发起人伊朗革命卫队已经授权他们采取任何必要措施，以避免被卷入与美国及以色列的毁灭性冲突。美国联邦政府首要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国家卫生院主任办公室4月初在官网发布一份名为《实施更新增强国家卫生院受控存取资料的安全措施》，明确规定4月4号起禁止位于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以及俄罗斯、伊朗、北韩、古巴、委内瑞拉等受关注国家的机构访问国家卫生院受控数据存储库和相关资料。文件表示，加强相关安全措施是为了支持美国司法部今年1月颁布关于实施前朝拜登政府第14117号行政命令，防止受关注国家获取美国人大量敏感个人数据和美国政府相关数据的最终规则。该规则将在4月8号正式生效。巴拿马政府4月7号公布审计报告，负责管理巴拿马运河两端港口的香港业者未依规定履行合约，巴拿马亦未收到合约载明的12亿美元欠款。这次审计发现，授予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子公司经营这两座港口的特许权存在多项违规行为，倘若违规属实，该公司可能失去运河港口特许经营权。除了上述审计争议，今年4月巴拿马检察总长葛梅兹仲发表了具有约束力的意见，认定该港口续约合约违宪。 案件正待最高法院最终裁定。这份审计报告的公布正值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即将抵达巴拿马之际。近来川普总统持续向巴拿马施压，要求削弱中共在运河地区的影响力。川普曾经多次公开说，如果形势未改善，美方不排除重新接管这条关键航道。在这个背景下，长江和记已经在2025年3月宣布将出售全球43座港口的权益给由美国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领导的财团。北京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宣布启动反垄断审查，导致原定4月2号的交易签署计划受到搁置。长江和记原定照例举行年度财报和媒体说明会，亦因为港口交易议题敏感而取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